明日大屿恐变无底洞，五年掏空库房。侮辱哥哥首案，辩方盘问警长专家。国际特赦全球人权报告关注香港。港五大餐厅入选亚洲五十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明日大屿公众咨询即将在3月31日完结。绿色和平29日联同中大经济系前副教授关卓照发布明日大屿对香港的公共财政危险报告。报告说，香港公共财政本已面临重重危机，包括结构性财赤。如果再强推明日大屿，估算即使发债融资，五年内将耗尽财政储备，至2041年债务将超过7万亿元。报告根据政府2014年发表的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报告所使用的收支推算模型，参考经济和统计分析常用的专业方法，以不同收入和经济增长情景、不同融资方案等，估算明日大屿对香港未来公共财政影响。研究团队说，按保守估计，全部推算结果都显示，即使卖地收入符合政府预期和成功发出基建债等融资，政府库房都会耗尽，而且最快在2028至2029财年度就会发生。到2041年财务滚存甚至超过7万亿元。关卓照说，以借贷方式推行明日大屿是断错症用错药。第三个核心商业区不仅难以达到每年2000亿元经济效益的愿景，更可能恶化本身已存在的结构性财赤，令社会和经济进一步陷入困境，加上负债累累，威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资深项目主任陈可纯直言，明日大屿一旦上马，即破坏珍贵的海洋生态环境，亦致香港于财务崩溃中。若当局漠视项目可能引发的危机，有如坠入深渊，怎样都做不好。促请港府撤回明日大屿计划，并建议优先发展棕地。明日大屿是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018年施政报告提出的大型填海计划，问世以来引发争议不断。多个民间团体在这次公众咨询期内先后发表研究报告，反对相关填海工程。其中本土研究社的报告说，国际间13个类似交椅洲人工岛面积超过1000公顷的大型填海工程，当中接近80%烂尾，背后涉及贪污、资金短缺等问题。港府如果继续硬推明日大屿计划，形同压住一场了无胜算的赌局，或演变成另一个国际笑柄。此外，多名专家亦从经济效益、气候危机、环保生态、城市规划等多方面罗列出20个反对理由。比如政府说工程要花最少5800亿港元，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员潘卓雄认为是严重低估，因为政府没有参考近期同类工程造价，估算亦有错漏。据他保守估计，明日大屿造价其实近9000亿元。气象专家林超英则质疑政府低估人工岛潜在的气候风险，指现在完全不知道海水上升引起各种工程需要，究竟要花多少钱，就好像无底洞。不过特首李家超日前在行政会议前回应记者提问时重申，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两个项目都要做，以确保未来本港30年的土地供应和香港竞争力。一名27岁男子因在2021年将击剑运动员张家朗在东京奥运颁奖礼夺金片段的背景音乐由《义勇军进行曲》换为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并上载片段至 YouTube， 被控侮辱国家罪等。该男子否认控罪，案件29日在东区裁判法院续审。本案是香港首宗被控侮辱哥哥而需审讯的案件。被告郑荣俊被指在2021年7月26日在香港以任何方式公开和故意地侮辱哥哥， 以及被控一项侮辱区旗罪的交替控罪。今年一月案件开审时，控方说单纯改换国旗并非侮辱，但是将其换成有特定意义的袁荣光归香港则不同。控方又指罪案调查科警署警长徐志星为歌曲专家，并欲传召其出庭作供，但辩方指徐由一个月前才开始被指派研究袁荣光歌曲，质疑其专家资格。不过法官最后仍批准警长作为专家证人。徐志星今日在辩方盘问下作供，同意袁荣光和由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改编的《愿平安》乐曲没什么大不同，但配合歌词和画面则有别。辩方质疑，既然两者乐曲没有大分别，为什么警长判断片中播放的纯音乐为袁荣光？警长解释说，第一个感觉是袁荣光反修例歌曲，判断有人可能想透过歌曲表达不满。辩方于是再质疑，除了你觉得之外，看不到你的理由，指徐并非从客观上做出判断。最后徐表示同意，案件最后被裁定表证成立，将在6月1号裁决。除了郑荣津，因港队奥运击剑代表张家朗奥运夺金而获控侮辱国歌的，还有网媒记者梁欣玲。梁欣玲被指香港观塘 APM 商场的大屏幕上播放着运动员张家朗获奖的颁奖仪式之际，在奏起义勇军进行曲和升起香港区旗时，拿出一面殖民时期的港英旗，双手高举旗帜，并且以旗帜盖头。梁欣玲其后认罪，在2022年11月被判刑入狱3个月。国际特赦组织日前发布2022年度全球人权报告，其中关注港府持续镇压民运人士、记者、人权捍卫者等。在香港方面，报告提及港区国安法等其他压迫性的法律被广泛用来针对行使言论自由、和平集会权利的人士。报告说，港府继续将民间社会活动视为非法，警方透过国安法和社团条例等取消或取缔社团注册，对民间社会组织产生寒蝉效应，民间社会组织亦进行自我审查，不能够继续运作和筹集资金。自2020年7月颁布国安法以来，超过100个公民团体被迫解散或搬迁，截至去年10月30号，至少有230人根据该法被捕。香港和平表达言论和示威的空间亦受到限制，至少11人去年因和平表达言论而被依据殖民时代的煽动罪法律判刑入狱，当中包括5名言语治疗师因出版阳春系列儿童读物被判煽动罪，每人被判处19个月监禁。上个礼拜有香港居民组织游行反对将军澳区内填海，属港区国安法生效以来的首次游行。然而警方限制极严苛，除了人数上限100人，参加者更需要佩戴挂颈号码牌，被军极具侮辱。此外，港府亦针对海外组织的攻击亦有所扩大。去年3月国安警向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发信，指其涉嫌违反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罪，警方亦封锁了香港监察的网站。对于港府一直强调香港已服上，国际特赦组织中国议题倡议专员李格温对自由亚洲表示，所谓的回归正常有不同释存方法，国际特赦组织的立场是持续监察香港的人权状况才能知道。2023亚洲50最佳餐厅在3月28号在新加坡举行颁奖典礼，正式公布第一至50位餐厅的全名单，香港有5间餐厅榜上有名。一至五十位的名单涵盖19个城市的餐厅，当中包括7间新上榜餐厅。香港有5间餐厅入选50最佳餐厅，包括大班楼13位、伦理29位、永37位、丹星道41位以及 Cup Place 49位。 曼谷的洛都今年荣登首榜之位，并赢得由圣佩尼洛和巴罗赞助的亚洲最佳餐厅名衔，东京院之内四季酒店的法鸟餐厅名列第二。亚洲五十最佳餐厅为世界五十最佳餐厅活动的一部分，在饮食界具极高的权威性，每年由逾300名在亚洲餐饮界极具影响力的食评家、大厨、餐厅老细和美食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推举选出五十大名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